自己演绎一段传奇，坐拥万千粉丝也未尝不可。他可不满足像现在这样粉丝400，其中200是校内同学。他时不时看看手机，看着看着生起气来。我父亲从遥远的回忆里拔出来的时候，他看着我父亲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爸，有两个问题我不懂。你说，要是那人是抢银行被干掉的，为什么现场没有警察呢？我父亲想了一会儿说：警察可能还没到吧。那警察都还没到，怎么就断定是抢银行呢？我父亲耸了耸肩，笑了。
你应该问自己，这信息是你告诉我的。
找不到答案，他转到堂屋，听见护工正在我爷爷跟前小声的抱怨。从昨天开始，他的工作量加大了若干倍。我爷爷到厨房来找热水瓶，他趁机站起来揉揉自己的腰，嘴里嘟嘟囔囔。张广深扫了他一眼，慢吞吞的在裤子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，摸出50块钱，让他自个儿做主买几样菜。避开我爷爷，他又在我父亲跟前故伎重演。我父亲早有准备，他爽快地抽出几张票子，数也没数就递过去。我兄弟见到了护工的孙子，这孩子胳膊上被毒蚊子咬得一块一块的，加上遇到生人头也不敢抬，两只手使劲捏手上的一只橘子。我兄弟想逗逗他，上前跟他握手问好，套了半天近乎，只问到这个孩子叫赵宁坤。我兄弟注意到赵宁坤的腿上有一些蚊子叮咬的包块，头上也有。护工走过来告诉我兄弟，现在的蚊子有毒，咬一口就一个包，搞不好是长脓留疤，再贵的药水也涂不好。护工说他爸挣不到钱，他爸一个月才挣2000块钱，他马上就要上学了，打工一年刚好够缴学费。他发现孙子脚上的凉鞋搭扣坏了，又哎呦哎呦的叫唤了几声。20块钱才穿几天呢，哎呦，现在的人好黑心呐。我兄弟不由自主的变得局促，他本能的把他自己的脚往回缩了缩。他的鞋800多块，质量很好，穿着也很舒服，好像一切都跟钱有关。我兄弟到家的第25个小时，天气还是不好，没下雨，太阳也还没影。他开始魂不守舍，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他，使他烦躁坐不住。护工在给我太爷喂水，我太爷神志不清，吸管已经不管用了。护工用海绵蘸湿了，往那没牙的嘴巴里滴，一滴，两滴，到第三滴的时候，水从嘴角流出来，他不往下吞。护工看我兄弟好奇，就解释说：哎呦，他就是这样，你刚走到门外呀，他又会嗷嗷叫的喊渴。他说话的口气很是无奈，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。我兄弟尴尬地转过脸来，假装没听出他声音里的不敬。躺在床上的老人脸皮干巴，身子松软，看不出他会调皮捣蛋来装死，看不出他曾经撒谎成瘾，喜欢造谣生事，也看不出他会用锯子和犁头，看不出他会讲故事，看不出他年轻过，甚至也看不出他此刻是疼还是饿。他像江心洲这块被遗弃的土地一样，眼皮松软，无声无息。很快，我兄弟兴趣索然，他起身往门外走去。就在他迈出门槛的瞬间，他好像听到一声呼唤：
我的心肝儿。
那孩子本能的一回头，床上的老人嘴巴还像刚刚一样抿着，头颈也是刚才一样的姿势。我兄弟狐疑地环顾了一下墙壁，站了几秒才走出了我太爷的房间。现在他的脸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表情，好像是心事重重，并且好像对自己如此心事重重感到非常奇怪似的。一切都跟钱有关。他默念这句话，又想起了县城那个乱糟糟的景象。可以说，不知不觉的，这个场景突然又从他脑子里蹦出来。这个场景顽固地定在脑子里一动不动。现在他脸上的迷茫一目了然。我兄弟开始在堤坝上转悠，堤坝往西走，经过一户户紧闭的房门，屋前廊下空无一人，门上挂着大小不一样的锁。有一户两层的楼房前面竟然挂着四把生了锈的链条锁。走了一里多的路，有一个弯梗，拐过了这个弯梗，可以看到的是堤坝内围种着一大片的棉花地，棉花正在开放期，一朵朵或粉红或洁白的棉花镶嵌在一片片巴掌大的棉叶里，一垄垄整齐划一的棉田里，偶尔有一两个戴着草帽的身影从棉田里直起腰，他们在给棉花掐尖打岔。不知名的小鸟叽叽喳喳一顿乱叫，然后又归于平静。堤坝外围也没什么好看的，芦苇荡里的芦苇稀稀拉拉，江滩边堆积着各种各样从江里漂浮上来的杂物，塑料袋、饮料瓶、旧衣物和废纸片，一阵阵臭味隐隐传来。天边的乌云压得很低，压到模糊了江面，兴味索然的城市少年又慢悠悠地转回家里。他绕过一圈回到我太爷的房子前，往门廊上一站，脑袋里又回想起那幅画面，那个没有警察的现场，那个倒在地上的抢劫者，那个乱糟糟的场面越来越清晰地重新占据他的脑海。子豪啊，我说的你要认真听，你不要玩手机，我知道的都跟你说。我没有你那么走运，许多事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不了解，到现在也不了解，我到现在都不确定我们祖上在什么地方。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常填表格，一填表格什么的，我总习惯填祖籍是江西，因为我知道我大和我爷爷是从江西过来的。可是直到18岁，我才想明白自己啊，其实算是一个正宗的安徽人。说到底，我就生在这儿。我小时候最不了解的事儿就是我家没有亲戚。我也想要一个外公、外婆、舅舅，或者是伯伯、叔叔，哪怕给个姑奶奶、舅爷爷也行啊。我一问他们去哪儿了，我大就不耐烦地说：“不记得。”我问他我妈呢，他说不记得。我问他我们家的房子呢，家家都有土墙、砖墙、瓦顶的房子，我们家只是树杈搭了个尖顶的窝棚。他呢不高兴他就哼也不哼，高兴了就只会说不记得。就好像记性是臭东西，记性是馊掉的饭菜，记性是烂稻草似的。总之啊，他的脑子里就没有记忆，一点都没有。除了记性，他还没有声音。江心州家家都有声音，可是我家没有。我大沉默无声，我家的烟囱沉默无声，我家的晾衣绳沉默无声，我家的搓衣板沉默无声。沉默就像一个大罩子，罩得我也不敢搞出响声来。 我家还没有光，我家的草棚子是树杈支起来的，总共就一间，灶台、堂屋和睡房都连在一起，中间几块麻布袋子隔开。据说我出生前也是土墙瓦顶的屋，可是一场大火把这些给烧了，帮我家支棚子的人没留窗，所以我家没有光。白天外面太阳再大，可我一进棚子光就溜了，他们不肯进我的家门。我家没有床，没有板凳，没有箱子，没有灯线盒，没有灯盏，没有腌菜坛，连裂口的都没有，从来就没有过。我家没有剪刀，没有镜子，没有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什么一贫如洗、身无分文、穷困潦倒，这些词儿都只是形容一个人的穷。可是一个穷人后头跟着两个穷人、三个穷人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挤在一起的时候，前面那些词儿啊，根本就不够用。一句话，江心洲第一穷就是我家。有人喜欢说穷得叮当响，真正的穷是没有声响的，真正的穷就像我们家一样，是诸物无声，诸实无光。按理说不应该这样，我大干活很舍得下力，只要提到他的力气，几乎是人人刮目相看。生产队里砍树挖沟、修鱼塘挑棉花，到隔壁生产队打架，从来没人忘记叫上张广深。越难对付的事儿，大家越喜欢找张广深。一听人夸他，我大热血往头上一涌，膀子一甩，上前去了。可是除此之外，谁也不跟他拉家常、聊天什么的，没人愿意跟我们家多接近。就好像穷会传染，又好像我大手上随时会多出一把斧头，稍不如意都会把人脑袋给砍下来。一句话，我大在江心洲的地位相当特别，谁见到他都会给一张笑脸，可是转过脸去，他们恨不得插上翅膀赶紧飞走。人家的老子怕我大，儿子就都怕我，就算我天天舔着脸跟着他们，他们还是假装没有瞧见我。我们江心洲最好玩的就是打仗，热天的时候我们在水里打水仗，打水仗的时候有瓢的用瓢，没有瓢的找块板儿，最强的就是长一双大手。我有回瞧见大林两只手把水花拍起一丈多高，所有人甘拜下风，向他抱拳求饶。我喜欢看他们打沙仗，沙仗一般是在冬天打，江滩上的沙子一粒粒扬到天上，扬到大家的头发缝里、衣领里和鞋里，当然要是有鞋穿的话。然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他们的大妈抓回去拍沙子，站在梗上拍出来的沙像一层白面铺在地上，亮晶晶的，月亮好的时候他们就像猫一样在黑地里四处的转悠，有时在芦柴地里把寂静的黑夜搞得活蹦乱跳，有时候他们埋伏在坡下的打碎碗花丛中，等着捉弄那些眼神不好的老年人。他们把老年人吓得失声叫娘的时候，才发现那人是他们自己的奶奶，他们快活死了，快活的跑，快活的躲。我也喜欢看没有预谋的打架，一言不合突然两个人就抱在一起，或者一个在前面跑，一个在后头追，追着追着扑通一声倒下去一个，占了上风的溜掉，输了的骂骂咧咧，非常好玩。有一回我看到两个大人打仗，一个在屋顶上码稻草，另一个拿叉子往房顶上递稻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两个人突然就打起仗来，拿叉子的使劲往屋顶上戳，在屋顶上的拿稻草往下砸，两个人都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。 可是到了晚上，这俩人坐在竹床边，一人捧一碗稀饭喝，边喝边说笑，看得我都惊呆了。我多么想跟人打一仗啊，那样我就有机会证明自己不是好惹的。就算是那个被摁在地上饱尝老拳的倒霉蛋也十分过瘾，就跟吃了挂面一样过瘾。没人打我，没人跟我打架，我大也不跟我面对面端着稀饭边吃边说。我们家过的日子跟人家的不一样。现在说到你太爷，有一年的五月端午，房前屋后开满了野花，江水淹没了炉柴的根部，太阳快下山了，地平线有一道夕阳的红光照亮淡黄色的水面。我们在门口玩，听到有人对着我喊：许文亮，你们家来亲戚了。我们家怎么会有亲戚呢？我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妈，没有箱子，也没有亲戚，这真是奇怪了。我大往渡口走的时候，我想问他，可是他那副样子摆明了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，我只好小跑的跟上他。那时候的夹江有一里多宽，船小人多，小船晃晃悠悠的。船到岸边的时候，大人小孩一个个往岸上跳，我眼巴巴地盯着每张脸，想瞧瞧到底哪个是我们家的亲戚。人走光了，我才看到船尾一个花白头发露出来，然后是一个老头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这老头五十多岁，衣衫破旧，脸上消瘦，被江水吓住了似的，两条腿站不直，也下不了船。摆渡阿三扬起下巴，嘀嘀咕咕地催他。老头伸出了干瘦的长胳膊，抓住一侧的船沿，另一只手上捏着一只灰布袋子，歪着肩膀往船头挪。他的脸灰蒙蒙的，眼睛也是迷糊糊的，向岸上张望。我大站在老远的地方，瞪着眼，一点都不高兴。老头好不容易挪到甲板，等他弓着身子站直之后，我心里一下就安定了。这是我家亲戚，天地良心，并不是人家告诉我这船上有我家亲戚。刚才我才认真地看了最后一个下船的，真不是。这老头啊，我从来没见过。可是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味，那种味道就像是在江岸上撒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又像是在饮水渠里沤了三七二十一天，还像是大风刮了他九九八十一天。说真的，就是那种风里来雨里去，像从来没在屋里待过一天的人。一句话，就像现在大街上那些又脏又老的人，谁见着都要绕着走。可是我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，就感觉这个人跟我有关。儿子，我得跟你说，那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我明知道他这一副叫花子打扮真不怎么地，他身上肯定没揣一块水果糖，可是我就是觉得特别亲切。我得说，这世上总有些肉眼瞧不见的东西，在看不见时光隧道的时候嗖嗖的穿梭，你的血液里流着跟他一样的血，就算你从来没见过他，你也能把他认出来。他跟我当时的感觉是一致的，并没有人来介绍一下说这是你孙子，可是他一眼就认出我是他孙子。双脚一踏到岸上，他就伸出鸡爪子一样的手来拉我。虽然我认定他是亲戚，可是还是被他的模样吓着了。我一直往边上让，差不多快踩到水的时候才停下来。他摸不着我，撇了撇嘴，一副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。我大眼力好，大老远的瞧出来了，立刻不客气的朝他吼了一句：不许嚎。 他这个态度哪像是家里来了亲戚啊，这也不是对老子的态度，简直像是对儿子的态度，又像是大干部对社员的态度。反正他不像是个儿子，他不仅当时不像是个儿子，他后来呀也不怎么像个儿子，他现在更不像个儿子，当然他也不像一个老子。我爷爷来了之后，我大就学人家出门做起了二道贩子，也有可能啊是他想要做二道贩子又没地方放我，所以呢才把我爷爷喊来了。他犯什么我不清楚，我就知道他走破了许多的鞋，不是帮子烂了就是鞋跟穿了。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下了一天雨，他穿着鞋站在门前，从小腿到脚就像长在路上，他使劲的时候像把他自己连根拔起来似的，所以他既不像个儿子也不像个老子。越长大我越觉得他不像。说回你太爷，那时候我还小，虽然不清楚他的来头，但是我肯定他接下来是要跟我们一块回来。我家原来是有亲戚的，这就够了。我一路向家的方向跑，一路回头指着他向认识的人欢呼，我家来亲戚了，我家来亲戚了。许文亮也会有亲戚，这就相当于天上也会掉麻饼一样新鲜。这等新鲜事儿着实吸引了许多人，停下手上的活儿，一眼不眨地盯着我们三个男人往家里走。